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夫妻就是做功夫。说每年都有几个夫妻的目的叫一气可证，就用七天的时间做一些这个修行的一个加持，希望我们这个念佛呢得到一些功夫。说有一些念佛，我们每个人念佛他心态都是不一样，有人他是非常执着于此世界的幻体，有人在幻想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实，真见假见都需有弯见。他说怎么样的念佛才能够让我很快的得到佛陀的受用，这是打夫妻讲法的一个诱导。就是为什么要讲开示呢？就是说在念佛的时候，法师讲开示是为了诱导我们用功夫的时候一个诀窍怎么样的把我们的心不执着于此，不执着于彼，这个心流于法，就日流于法。所以这个必须要这个内心的有主观思想，因为主观思想错了，一错皆错。所以我们一般人念佛基本上都是在执着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佛法它不是叫我们执着。所以刚才在外面我说你要念佛的时候，你心要念住杀戒，心抱太虚，这个心要跟法界统一这个念住法界心就像个太空一样广大，这样的念佛就很愿意日流。那怎么样的才能做到心与太虚呢，念住杀戒呢所以最近我见了一位有一个大德告诉我的念佛的方法可以传授给大家。他说他这个念佛因为我们人呢有两个根，而这两个根呢这个非常虚盛，一个是养根，一个是意根，而意根就是净土法门所谓的念佛。养根就是养根，它是代表文殊，文殊是代表智慧。耳根这个养根代表智慧，意根是代表大势至和意根。他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两根互通，因为我们在精行之时我们眼睛必须要见，因为眼睛不看的话你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个眼睛睁开的时候和闭着眼睛都很麻烦，闭着眼睛不知道路怎么走，睁开眼睛到处打妄想，所以呢这个眼睛是非常难调所以我观察了一下大家，睁着眼睛的人呢就东张西望，闭着眼睛的人呢倒倒歪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闭着眼睛想睡觉嘛，所以走路的时候都不稳的感觉，所以眼睛闭着，然后呢走路呢他是走路就是像要睡觉一样，因为闭着眼睛就漆黑一片了，你走路就靠那个感觉昏昏沉沉的状态，这样的念佛是修不了功夫的，一点愿都没有，这样的修行是昏昏沉沉状态。但是呢你睁开眼睛也不行睁开眼睛看到男的女的穿着花褂子，那个长得好看那个、长得不好看，那你念佛就入不了心也不行大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所以呢闭也不是睁也不是，是不是基本上都这样的，特别是上午或者中午这一香大家想睡觉要念阿弥陀佛眼睛睁一下背一下睁一下背一下说我也观察我细细的观察，就是说很多人这个走路好像很认真的样子，其实想睡觉的样子，就是说不清晰不清白，昏沉状态。这种昏沉状态和吊足状态都没办法修习成为功夫。那怎么样的修行成 称为功夫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内观。内观就是说你眼睛看着外面，但是呢你的眼光是内看。内看就是说能看之体非常重要。我们的眼睛，两个眼睛中间，中间一个中脉，因为人脉，人身上一个任脉跟动脉，就任脉跟动脉的中间呢，它是一个圆圈，就是它在运转的。但是你眼睛向外看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啊，你现在看到我吗？其实你看到我是错的，应该看不到我。为什么呢？这不是无相的问题。你内观的时候看你能观之相，那能观之体，就能看我的时候看看你能看的那个东西，观一看，你看，你看一看，你再看，我现在看到你，我一会观，我眼睛是看着你，但是我看你的那个东西，我在看你的那个能看，这个能看的这个体，在你看到能看的那个东西里，忽然就感觉到眉间有一种很重的感觉，眉间很重，就是说在两个眉的中间里面，其实那个就我们社会上讲就叫天眼，是吧？那我说那个里面有一个能看的这个东西，发现这个眉间有一股正气啊，我现在看着你，瞬间我回看，我立即就不知道你存在。大家每个人很快就会找到这个感觉，因为这样的你在看能看的体的时候，你吃饭，比如说我能吃饭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走路，我能走路的那个东西啊，包括我们意跟念佛能念的那个根东西，耳朵能听外面的东西，能念的那个听，那个东西要找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抓住了，抓稳了，抓决定了，你就可以得到一种定，这种定了。比如说能止于法叫什么呢？叫做假，看到归往回找你能念的心，叫做真，真假同时，外面所有的法都是假，有眼耳鼻舌身意，看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假观。天台思想就是假观，因为借假，借起就是假，反观内真，就是里面的真，真，真在假中，假在真中，真假不二是为中，所以呢，它的一念，你回光返照的时候，你一念真即在假中，其实假里面有中，所以呢，外面一切假你不要管，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看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能念的心，因为念佛号嘛，念佛号的时候是一根，你找能念的一根，就说一根一个能念的体，所以你这不管是大声念小声念，而说只要你照顾好你一个能念的体就可以了，眼睛不管是男的女的，你好好照顾好你自己能看能见的这个体，那自然外面就不会去分别啊，就是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都看不到了，所以瞬间啊，昼夜露食行住坐卧任何一个地方照顾他，所以所有的走失啊，所有的走失他就照顾他，照得很紧，吃饭睡觉走路跟人家讲话，你像虚云老和尚这一段话是虚云老和尚讲的，知道吗？是虚云老和尚在这个《一无所虑》这本书上有介绍，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悟智法师，他跟我讲，他说这句话，这个修法非常的重要，是跟见性相应的这个体，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修的过程中可以内观的方法，因为这个可以得到定，因为我们只能在见物不能动物，靠这个呢，摄住我们的心，摄住我们的定力，这是真定，不是假定。而这种定力呢，紧紧地抓住它，久而久之的，得定，就说得到定，那个定得到非常纯熟，就是非常柔和，非常纯熟的时候，变成妙用，以后你就发现你修行就来得快， 啊，一回光返照立即起修啊，就来得快，不是搞了半天也搞不到一点名堂。那我说一向外求念佛，生意向外嫁，那就像用空花一样，浮萍一样，那我说他就落不了根，因为落不了根心就无主，因为心无主故就乱流，所以你心是散乱的，心散乱了，所以心一散乱就不能设法啊，就不能设一切法。所以我们这个过去一个叫今天法师啊，今天法师，那说他这个他叫我，他说啊，你要学讲经怎么学呢？啊，他说啊，他说你坐在啊公园门口啊，看着那个草啊，啊看这个树啊，啊你就观无常、无我，就跟他，你就跟那个草讲法，就跟那草，因为你观无常就是跟草讲无常，你观空的时候你就跟草讲空。是这样，你跟虚空讲法，其实我常常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我写东西的时候都是自己跟虚空讲法，写讲了过后呢，我自己这样观观了，或者把写下来，就是这样的观察。也就是说这个你这样的是以过去一个法师讲，就是说很在那个南传佛教一位大师啊，一个法师，他的辩才也是无碍的。他说他的讲法的是不要带任何一本书来，他就是说他把手一抄一定下来，心一安定坐下来，然后从里到外全是法，从里到外全是法，什么苦集灭道、生住因灭啊、缘起性空、六道波罗啊啊、这个真空妙有，这所有的法都会现前。所以呢，你随便的讲什么法，他随口而出。所以呢，平时啊，在坐在那个地方稍微观察一下法，这样你可以令我们呢啊安住法，叫什么，我们讲叫悬陀罗理，悬陀罗理就对一切法真实，知道吗？那么说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呢，这个啊净土啊是一论啊，净土是一论，净土是一论是智者大师说的，智者大师是公元500多年前啊出生的，比慧远大师还迟200年，啊，他20岁出家，这个20岁出家，61岁是63岁圆寂，啊，说出家40余年，啊，说这个，啊，智者大师的师父叫做啊，叫做慧思法师，慧思法师的师父叫慧文法师，慧文法师的师父。他学中观思想，他学的是能术法师，能术法师他在多能术法师的这个大智度论，这个悟到一心三观、一心三止，就是天台的思想，所以天台的思想出走就是能术法师，因为能术法师是把真出走，就是说每个正派他都是走师。他也是净土宗的祖师，因为他这个游悟经典，他是归密啊，这个讲到净土，他说这个天台啊、唯识、中观啊，或是禅宗啊，他都是把能术菩萨啊当作他们的这个学派，所以因为能术法师是公元1世纪的人，那么说对于佛法的话。这个经通三藏十二部，他说当时释迦牟尼佛圆寂啊400年后他出生的，也就是那兰陀寺啊这个复修院的院长啊第一任院长，他说就是那兰陀寺，他说他当时啊把这个不管是佛教的所有的这个称啊都已经学完，当时准备呢。这个离开佛陀啊，单立正派，就自己搞一个正派出来，搞一个正教出来。后来这个能婉呢，就把他带到能宫里面去看这个大藏经，结果呢，能宫的大藏经太大了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时他就惊讶不已，就是彻底的被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境界所折服。后来就是专程啊，这个。弘扬佛法，你要大智度论啊，就是般若的，他500卷， 就是般若的这个能说啊，能说它是一百转啊，一百转呢这个因为般若经是六百转太长，但是能说菩萨把它能说成一百转啊，说这个当时慧文慧师呢，他当时就是学习这个这个大智度论了解了即真即假即真即假即尊的思想，然后这种思想因为慧文跟慧师他都是有神通的，但是在南岳山，就是在湖南南岳，然后南岳有一个有一个寺庙他在那里的，当时南岳里面好多道教慧师大师他是有神通，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当时那个道教的人诽谤他，诽谤说他是外道邪师或者是故弄玄虚，因为他有神通啊。后来那个皇帝呢就去抓他，结果他抓他的时候他从空中飞过来，从空中呢到城门边去登门也一个慧师法师进来了，南门也一个慧师法师进来了西门一个慧师法师进来了，白门也一个慧师法师进来了，结果四面八方都来见这个皇帝，所以变成一个慧师法师。后来那个有这么大的神通，所以呢皇帝就平反了这个慧师法师，就把那个道教呢判做这个慧师法师的这个使者，天天给慧师法师扫地打扫卫生，到时到料这个搞那个就是做运人。后来慧师大师还是慈悲这个把他们全部好像全部剃度出家了。然后说这个正好那个叫什么，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在23岁的时候就去拜慧师法师慧师法师以后这个学习这个法华法华经他学法华经拜法华忏他学了21天在悬陀罗里他就得一些法真持，就是说所有的法他都能够得到无碍，就是无碍的辩论，他的也可以说我们讲就是说智者大师是中国的小释迦他说智者大师后来到南宁一个县城的国王就请他讲法，但是在南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那个辩论的时候那很多的大师比较骄傲，认为自己说的很多道理，但是呢慧持大师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智者大师出来讲一句话就把那位大德就给他给辩输了，然后五体投地无话可说，所以呢当时在惊动了这个南岭，然后在南岭呢就讲了很多的这个写了很多的书。后来这个他们在战争嘛打仗，后来那个智者大师呢也就是避难吧，算是避难，后来到了洞林寺，在洞林寺住了3年，然后住了3年以后呢后来这个我们这个杨广隋朝皇帝杨广说这个城北方打到南方，然后解放了，就像我们讲解放了这个全国，在南方这一带就请这个智者大师回到南宁，就是南京说了一部什么经典，后来给这个杨广受菩萨戒，后来这个智者大师这个名以前叫智开，后来就是说因为这个他这个法师这个智者大师呢是杨广赐的，就像封号的封号为智者大师但是呢他跟这个杨广那个约法三章约法三章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请我去可以，不要限制我的自由第二个呢我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第三我什么事情了我忘掉了，但是后来呢还是走了，到了后来到了国清寺， 后来在果清寺大研佛法，后来这个后来杨广呢还是想把他请到南京，因为他那个时候都60多岁了，下来的时候经过一个大佛寺，那在大佛寺的时候呢，这个最后还写了一部什么经典，然后就圆寂了啊，就圆寂了。那说他这个智者大师所提倡的是这个就是说天台真的一贯教法，就是说以天台为教，以净土为归啊，就是说他教法是以天台为教的。他说净土法门跟这个天台的思想，天台的思想，那说天台真跟净土真的这种思想是在什么时候才成立呢？大约是在大约是在这个宋朝末期才有的。那么以前是没有这个天台真和净土真的这种概念。他说这个天台真净土真禅真密真是日本人搞的。他说某佛教来讲的话，真正的佛教是没有真派的，因为它是一个圆满的体，不能够把它这个真正的我们佛教来讲呢，就是说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他说中观是讲空，唯识是讲有。他说这个因为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它两个配合的，一个有一个空，正好是就是过去讲这个中观思想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当初的有真，因为有真的话小乘，因为小乘的讲这个寂灭嘛，这个寂灭法，空无常无我寂灭法，因为那个时候尊称执着于寂灭，执着于山里面打坐啊，所以呢能树菩萨就破他们的有，破他们的有真，破他们的有呢就进入了空。后来这个很多的弟子跟能树菩萨修空真的时候又偏于空了，又偏于空，因为偏于空呢，到了到了是第九世纪吧，他说这个出现那个世亲无着世亲菩萨，那无着世亲菩萨也是印度的出家人，然后后来这个就看到中观力不足，就是说每个人都偏于空了，所以就将有真发明了唯识思想。然后说唯识思想，但是都是有经典依据的。然后说这个中观跟唯识是互相配合来，就是佛陀的两把剑啊，非常锋利的剑啊。这个所以唯识将有中观，就像普贤跟文殊一样，他两个他说就是这两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两个两把剑啊，非常锋利的剑。然后说可以斩断一切众生的生死的啊，能断众生的烦恼啊，能令众生的解脱，只要这两个真字非常只要把这两个真搞汇聚，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话，学习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学什么禅真、密真、净土真、天台真、唯识真，因为这样的分判，这样的一判，把佛法判得四分五裂啊，这样的反而不好。也就是说，天台真不管任何一个真派，都可以用天台来判。比如说，我讲净土真用天台来判，我讲这个《金刚经》用天台来判。都是可以的。我们说讲《法华经》，用天台来说，就是天台是一个教法，就是等于讲正说法的一个根柱，就是说它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根柱。而这个根柱呢，人家的念阿弥陀佛，它有天台思想，有中观思想，这个有唯识思想。用中观来讲，你念佛；用天台思想能讲念佛；用唯识思想讲念佛，都是可以的，因为它这是一个陈述，它是一个程序。就是用这个陈述讲任何经典，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你像说这个中观思想里有一个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出，不依也不依不来亦不出这个。那说这个四不就解一切法，这个就是中观思想，它就用四法解一切法。你要唯识思想，就是说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那说他就用这个四分的这个思想，可以把所有的问识都可以解开，就把所有的相都可以解开，见可以解开，这个你的心情的境界可以解开，或者说佛的那个境界都可以解开，它就这四种思想就完全可以解，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根柱，可以解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 那就一根草、一个名字、一个色相都可以用这个法来解。所以如果通得佛法，通得佛法随便里面一个法来就可以来解啊。就像我刚才讲，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要执着于此世界的，那肯定是这个假了，就是执着于极乐世界就真了，偏真偏假都是错。所以天台思想一心三观就是三止三观。什么叫三止呢？就是三止，三止就是止于真，止于方便，止于息。就是什么叫止于真呢？讲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止于真。止于真，他说这止于假，止于假就现前念佛的这个借假，借我们现前了解这个实相是虚幻呢，是无常呢，是苦的，是空的，你说？但是有空，有空，有这个无常，有苦的舍，有彼世界的得，有得有失，有取有舍，那就不是这样。必须要一个呢，止息，息就息真法。什么叫息真呢？就是说有个真可得，它就是有真草的；有一个假可舍，它是有真论的。就是说你有一个真可得的不是妄见吗？是吧？你有一个假可舍不是妄见吗？就落在两边都是妄见。那我说这个见是错的，它必须一个指息真啊。就是那你就要了解真在假中，真在假中，假在真中，真假是八的。就是说息什么？息两边，息两边，息真见，息假见。就是说要把真见息下来，把假见息下来。那我说他今日不二，就是假一定在真上。你就说我们平时讲阿弥陀无量寿啦，无量观，无量大悲呀，就是阿弥陀在哪里呢？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大悲，就是我的生命，我们的法界，我们的境界。那就叫呢，真在假中啊，真在假中。所以呢，真在假里面那个真就没有了，就没有那个真的边界。他说前假全部的假又是真，假又没有了，假也没有了，真也没有了，不落两边。这个叫做中，知道这个样，就是说它是息两边见，息两边见的这个思想。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只做一个真也是错，只做一个假也是错。这假在真中，真在假中。所以念阿弥陀佛，如果全部的假即真，全部的真即假，即真即假的话，这个就是偶遇大师讲啊，偶遇大师讲，全部的假即是真，知道？就是说全部的智就是他。就这样，全部的他就是什么叫他理呢？就是自理，全部的他理就是自理，就人现前一念的全部他理就是自理，就是心法。全部的自理其实就是佛理，就这样。所以佛理跟现前的自理是八的，这个就是偶遇大师的这种思想。你要说我们这个天台的圆明大师讲，万善同归，万善为假，同归为真，真假不二，是为尊戒。这个就是天台思想，也就是说这个都是按照教理上都可以分析出来。如果你不学教理呢不学教理的人就是偏知，有个假可舍，有个真可得，老是在这上面换来换去的。因为有个假可得，那就妄心，有个真可得也是妄心，但是妄心不可得，所以你执着于妄心就是妄见，有了妄见就有弯的行为，就导致于你的生死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那我们修行观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三止后面有一个三观，三观就是中观、假观，这个真观、假观跟中观你执着于假的时候就讲真，就是说一切法是空空啊，有个真真呢，真在假中，假在真中，就下二边界叫中观。所以中观，你一念三观，一念三止，一念三观，叫一念三止。这一念里面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瞬间里面即假即真即中，知道？就是一念三观，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即是假，就是念阿弥陀佛；即是真，阿弥陀佛；即是中，当下这一念。所以念阿弥陀佛，假更真，中真。它是一念所成就的。所以呢这个天台的思想啊，所以呢这个要了解这个智者大师他为什么学。所以我对智者大师23岁就证得了 证得了玄陀罗尼，就是一切法真实，能断一切法了，就是说所有的法在他面前都变成法。所以他坐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大千世界，他都是法。所以过去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修行呢，禅宗里有一个公案，我们可以去商讨一下，可以让我们的心呢打开，让我们心打开。他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这句话呢，可以把我们心呢豁然打开，豁然打开。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你看到我叫看山是山，可能就看到禅佛就是禅佛，看到他就是他。那就说这就是烦恼相，终身的烦恼相，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就是你，这个叫做烦恼相。你看到你的老公啊，看到你老婆啊，看到你的房子啊，你的财产，你天天在念叨，在念叨，这个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烦恼相。所以你每天活在这个烦恼里面打转六道轮回，所以呢，这个就是反复相。那么说我们的修行人呢就不一样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为什么？看到雨的，看到懒的，看到房子，看到这种不贪不嗔不痴，是吧？多年我们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是我们的修行相。你看到谁不是我的六道波罗蜜呢？谁不是我的慈悲喜舍呢？谁不是我的这个成就我的修行的这个功法呢？那么说这个叫看山不是山，你看到所有的好的坏的都在成就你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是你的修行而已。那么说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那就在修行状态。所以大家想一想，你如果要是修行人，就要修会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因为人家打你骂你，成就我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那就是看山。你看到的是你的六度，你看到的是你的修行，你哪里能看到山水呢？全你看到都是功德，是吧？你看到这世界所有都在成就你，都在成就你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了解这一步呢，你就已经在生机了，在生机了。那再深一步到这后面呢，看山还是山，看水是水，是什么呢？就是八了。即山，看到山心就是山，看到水心就是水，就是一切法唯心所显嘛。一个修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圆满的时候，我就没有了，一切都成就法了。就是说你常常观察，常常观察，观察习惯了以后，它变成是你的心中的法了。心中的法就是世界呢都变成你的心法，变成你的心法，所有的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心，看到什么都是你的心啊。所以呢你常常内观，有人看到别人家打你的时候，你就想在修恶人欲，你就会有内观的思想，因为内观你的心的波动嘛，内心你的波动，你的心不再波动了，南雨相就没有了，山河大地虚空相就没有了，慢慢慢慢到前面去，所有的世界就变成你心里的世界，所以到哪个地方都是心相了，都是心相。所以呢，还到本源，吃饭还是吃饭，睡觉还是睡觉，所以呢，走路还是走路。所以过去人家他怎么修行啊？他说既来吃饭睡来眠，就是说我肚子饿了我就吃饭嘛，我困的时候就睡觉嘛，就是说他就是说活在一个当下，当下不得念头。所以在禅宗里讲无念无相无住，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此全是心法，全是心法，那叫无念，无念之大念，无相之大相，无用之大用，就是说无助之大助，就是所有世界就是你一个念助啊，那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助了，所有世界就是个大相，没有一个我独立的相了，所有世界叫大念，没有一个独立的念了，这个世界就是念，就是一个念根，知道吗？就是念根，就是心法，心念不二。也就是说你这样的观察你可以这个公案的话，大家如果你要是观心法观习惯了以后，慢慢的把所有法都观到心里面去了，观到心里面去，你自然就不会分别了啊。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心量就很大，这种观察你可以观察到佛性，其实就是思想念佛，思想念佛。那刚才讲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心中，那我问大家一句，就是说有时候啊，有些话了我们讲出来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说很多法则 这一句话，你看现在性不可得，过去性不可得，未来性不可得，这句话，这句话，但是四个法是九个呢都会错误的，这话你怎么解？一般人认为说，那过去的不可得，你看过去了也没有了吧，是吧？哎，未来的不可得，未来的在哪里呀？是吧？现在不可得，现在不可得，当下无助啊，当下就过去了，当下过去了不是无助吗？就是说现在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了，到哪去呢？也找不到啊。未来的未来在哪里呢？藏在哪里呢？现在当下不住又在哪里呢？我们这样的解释对不对？这样解释对不对啊？不晓得，不晓得。但是呢，我看到很多的大德都是这样解释，就是这样，这样解释是非常有问题的，知道吗？这样的解释还是有现在过去未来心啊，就是这是他过去看不见了，他这有个过去的心啊，你有一个过去的境界啊，有个过去的念头啊，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不可得，是当下的一念妄念而已，根本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你现在你讲，但是现在过去未来不能离相，你离开文字说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了，就断见了，知道吗？所以呢，现在过去未来不需要灭掉的，过去也是我的念头，现在也是我的念头，未来也是我的念头，我的念头里面怎么会有现在过去未来呢？那是一个妄想啊。所以呢，你把现在过去未来当作是物质上面过去现在未来的排斥，那是一种，那是一种唯物思想的观点，根本不是佛法。如果要那样的判定，就麻烦了。就是说你要知道未来，你就说未来未来吧，那你未来未来的这个话怎么出来的呢？是吧？所以未来这个名词出来了，你就有了未来了。但是你不要去坏掉它，就是不坏世间法，就是说未来这个这句话是不能坏掉的，有未来这个字啊，因为在我念头里有个假未来啊，是不是？那说未来不是一个念头吗？我在讲未来，不是现在在讲吗？是不是？我现在在讲未来，也是现在啊。所以现在的未来是一个心念而已，过去也是个念头。那过去没有，那过去这种名词怎么出来的呢？哦，也是现在讲过去，是现在。我早上吃稀饭，我现在在想早上吃稀饭。你说早上吃稀饭没有？当然有了，早上吃稀饭嘛，但是也在我念头里面啊。知道我的也是我现在在想我早上吃面条啊，不能说面条早上吃面条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哦，那个早上不就困掉了吗？就是说你要那个困叫什么？这个叫做狡辩，狡辩，这个狡辩就是瞎说，知道吗？所以不能说没有吃早饭的这个题，你有妄想就有吃早饭，吃早饭这个念头还在，但是是个念头而已，知道吗？是个念头。我现在看到了北京和我想北京，它是你说看到了北京和我现在想北京是一是二，肯定是一个东西吗？就是我到了北京也是我念头在看了，怎么可能超越念头呢？没有念头怎么看？就是我现在想念头想北京也是念头，我到了北京眼睛看到北京还是属于念头啊。这是说他有的是借眼睛看，也是借耳朵，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各的功用显现出来的不一样，事实上还是个念头，知道吗？所以你不能说我看到的北京和我现在在想北京是两个的，不能这样想，它是一。所以看到北京不看到北京都在念头上，知道吗？你现在看到禅佛肯定在你念头上，然后你回到房间里在想禅佛还是在念头上，都是你的个念头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呢，有即没有，没有即有，就是说都是个念头，肯定它肯定是不可能，它就是说念头是个妄想，念妄想，谁想死就在，所以见一面就是永恒，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随时，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不等的人呢，意味着破坏东西，把东西破掉以后呢，他就见，其实不需要破坏，因为它是不坏相的，不坏相，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在我意念中，那个佛陀能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事情，如果事相上没有现在过去未来，那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事呢？你看现在过去未来是有的，在他心中他是不烦恼的，不会烦恼的，是清净的，对吧？不能说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都在意念所生，他一念妄想， 对他来说是无助状态，无助，无助就是解脱相，你知道，他现在过去未来是解脱的。所以呢，你说阿弥陀无量寿是真的是假的，你不能说没有啊，就是他还是有无量寿，他的无量寿在他的念根里面，就是限量上的无量这个寿还是在念根，就是大千世界都在他念头里面，但是不能说没有大千世界，也说没有大千世界的话，那他的念头就不会生大千世界，众生安居在哪里啊？众生现在安居在这个大殿里面，我告诉你，都安居在佛陀的大殿，在佛陀的念头里面。如果佛陀念头里没有大雄宝殿，那我住在哪里啊？你说我们住在哪里？因为我们住在佛陀的念头里面，佛陀的念头是无住、清净、无相、解脱啊！我们所以他能够安住十方众生，十方众生都在里面安住。你说众生有尽吗？众生是无尽的，众生无尽，烦恼无尽，众生无尽，众生界无尽。所以呢，众生愿力，佛陀的愿力亦无尽。我的愿力是无尽的，众生是无尽的，斗不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众生为什么？因为众生是从哪里出来？众生的念头法界，它是在法心里面出来的，法心有无尽的众生呢，所以呢，众生永远斗不完的。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啊，我们就是说所有的大德，他都有一个真持。就是说你稍微会讲法或者会修行的人，他都有一个准则，不像我们一般人修行呢，一般人修行呢是乱修的，是乱修的。那么说我们读书的时候看书啊都是什么灯剪一点点，西边剪一点，在大脑搅一搅，搅一搅就吐掉了，是吧？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呢、啊、我们微信里面这个剪一点，看眼睛看一下，哦，这是这个意思，要吐掉了。然后前靠了文献里面去连一点小小的文字出来，然后无常啦、啊、或者是一会讲六道波罗蜜啊，一会讲持戒啦，一会呢讲这个苦行啦、啊、是乱的，是非常非常的乱的。所有的大德，有修行的大德都有准持，就是都有陀罗尼，都有陀罗尼，他一坐下来都是有一个准持，就是陀罗尼。我们一定要获得玄陀罗尼法，才能够真实的修行。如果你不得行陀罗尼法，没办法修行，可以这样说，你都在偏执，都在偏执。所以你坐下来以后，不管你观无常无我寂灭跟心相应的这个法，就是说你观无常法啦，必须要通过这些观察，因为观行才能达到相似，没有观行就得不到相似解脱。那说在六即佛里面的讲，先是礼敬我们本来具足，然后名字即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切法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对着名字即佛。然后那个观行即佛，就是要观察无常，释迦牟尼所教所讲的教法，观无常无我苦集灭道，少因缘缘起法，六道波罗蜜心法戒法，或者是这个真空妙有法，他通过维系的观察，你就会日定啊。你想说我们讲的这个四大愿王，如果你坐在那个地方观察四大愿王，你观自己就困掉了，就得到三密定了。就是普贤行愿，你通过把四大愿王乘一到十，你这样的观察，诶，你发现你是定了，就这种感觉。就是你坐在一者离境祝福，一者离境祝福，你观一下，大家观一下试试。一切离境诸佛，你观察法性佛，观察一切报身佛，就是说色身相无处法，你都有无尽的如来，大地呀、虚空呐、啊，都是妙如来，都是妙菩萨在你安住着，摄起了十法界，都叫报身佛、报身菩萨在安住，我们都要离境他，然后观察一切尊生的自信就是佛，尊生不可得。就是万想没有自信不可得，你就这样的观的时候，我要礼敬他，喝然恭敬，我对他升起无上信心，我要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你这样的观察一下，发现你自己呀、啊、空掉了，对吧？然后称赞于来，什么叫称赞于来？就真空妙有，就是你在了解妙有，没有自信就是真空，真空就是佛，妙有就是法，一切法变成真空，就是称赞于来。称赞于来，就是说一切转为妙音， 就称赞如来。你这样观察，包括你的身体世界、山河大地，都转为妙有了。你观察，全是没有自性空性，那空性就是佛性，一切法性供养佛性，瞬间就可以供养，瞬间就可以供养。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哎，你发现一切法都没有，世界没有了。先是一切众生没有了，然后呢，一切世界没有了。第三个呢？境界就是说，你出家啦，你修善法啦，你不吃啊，你做善事啊，这一切是干什么了？就干什么？广修供养，都是供养，是吧？你现在把这一切法，你出家干什么？你出家供养如来，你用你的念头在供养如来，念头就是你的念头，然后把你的身体出家供养如来，持戒供养如来，不吃供养如来。然后呢，我做善事供养如来，供花供养如来，所做的一切善法供养，我走路都可以供养如来。那我说一切法都供养如来，包括你的修行、打坐、这个念经，都是为了供养如来。就广修供养了，就是全部在供养，无处不在供养。就是说，你的身口意随时都在供养，修一切法在供养。不生二念，不生来世念，不生过去念，就是过去不生念，就在当下，就在当下，就是说你常常这样供养。那说你的意根就没有了，因为你意根就是你的身业、口业跟意业，身业就代表众生，口业是代表一些法，意业是代表我们现在的念头，说代表你的行为，就是全部供养了佛，全部供养了佛。那这个时候你心就空掉了，身口意，这个就是忏悔业障。那业障，我们的业障有多少呢？我们的业障有多少知道吗？你现在瞪一个念头看着地球，看到虚空，瞪了一个恶念，然后呢再看一样虚空，再瞪一个恶念，就变成两个恶念，就两个虚空的恶念，两个虚空的恶念加在一起就是两个虚空，两个虚空、三个虚空、四个虚空、五个虚空，就一个大千世界、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集加在一起变成我的业障。所以能说菩萨讲，我们的业障有多少？三千大千世界也运载不下我们的业障，就是我们的罪业啊，我们的罪业。因为我们罪业是什么？没有自信即是空，因为即是空就是没有灯性能够把它原谅，它也是无，它是压在一起，它可以就像佛陀一样，能够把一些功德原谅，就是说，在庙，在什么经里，在涅槃经里面呢，就是佛陀在接受十方供养的时候啊，十方世界四大天王所有的人都拿来供养，都拿来供养，他把这些供养变成他的一个念头，变成宝盖呀、宝莲花啦，这个宝幡啦，就是他是一。成千上万亿诸佛国土里面所有的供养变成他的一念运在一起，就是这个就是佛菩萨的业力，他这个业力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业自性空故，他可以融到一块去。但是我们造的业也是一样的，我们造无边无际的业，重复的造，因为我们看一个大殿，第二个大殿就挤不进来了不？在我们相上来讲，相上来讲，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大殿，那说产妇做了一个大地，这个做了你就没办法做了吧，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话它挤不到一块去，但是我们的业力可以挤到一块去，知道吗？我们的业力，我们做了一件坏事或者做了两件坏事，可以挤放到一块去，因为人为是一。所以说我们这个业障有多重呢？三千大千世界，如果凭你在慢慢的消业障，我告诉你，你没办法消，你凭你拜一下佛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业障太多了，以你的分别心没办法消。那么只有修普贤行愿，那么普贤行愿，你的身口意的这种力量，一切诸佛看到一切法界和一切众生的自信，那说你只有观这个佛，礼敬这个诸佛，才能够消一切尊生尊胜障。那么说把这个世界转为真空妙有，就是用妙有供养真空，就是佛如来，那说才能够消除这个我们这个法界的业障，对吧？那说所有的一切法，就是说先前所有的法都把你变成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来供养如来，才能够消除你的这个意业，身口意业，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你都变成供养如来的六度波罗蜜，懂吗？人家打你，哦，供养六度，就让合掌 小和尚，我供养，我修供养，你在打我骂我烦我，我在修供养，是吧？我把你打我骂我变成微妙的功德来供养如来，就这样。你不能你打我，我也打你，那就不能供养了，是不是？那就变成恶业了。以后知道怎么叫供养，供养不是拿多少钱给寺庙里面，那个供养于法供养，就是法上供养。你拿三件大千世界的财宝供养佛，还不如法上供养一念，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用我打你骂你，用这个供养如来的功德，就是我忍耐，我修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来供养佛，这一念的功德胜超于你把三件大千世界转为幻境来供养如来的功德，也没办法比这个供养大。所以呢，法供养为最，知道吗？法供养为最呢，并不是我跟你讲法供养，这个不叫法，是你自己实修的供养，实修的供养，知道？所以讲法是佛弟子，于法修行是我孙弟，就这样讲的。就是说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还是佛的弟子。如果你是这样的实修者，是佛陀的兄弟，与佛同坐，跟佛陀坐在一起，并且同在一个凳子上面，因为佛也是这样修的，你也这样修，你跟佛陀是万无比，知道吗？所以以后就知道啊，原来这样的修行的功德，你要这样修，这样的可以忏悔你身口意三恶罪无量无边界所有的罪，就像太阳出来了，黑暗虽然你广大的这些黑暗业障，他也没办法看住太阳，知道吗？看住太阳，因为太阳出来黑暗，因为他业障他没有自信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怎么修行，就很快。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个道理，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要命，没感觉到一点效果。如果你这样的观想一下啊，那个心量太大了，就是这个心量的来念阿弥陀佛，那应该是非常殊胜的，是吧？是比你这个傻乎乎的在念阿弥陀佛念了累得要命，还不知道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念阿弥陀佛不知道是执着于彼方执着于此方，念阿弥陀佛说啊我有信心，那信心有多大？你讲如果不讲普贤心愿，你信心从哪里来？就是说佛法，所有的佛法都是开启我们的性，所以我们讲破疑，破疑只有把思想显现出来才能够破除我们的疑啊！不是说执着于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把所有的法都同等的诽谤一顿，那这样的法呢那就危险，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了解啊，后面来讲的就是说你这样的坐在那这样观察，如果你把越观察时间越长越好了，你可以把半个小时观察，那么一个小时观察普贤行愿更好，知道吗？那你四个小时都在普贤行愿的大愿里面信心具足，观久了以后会什么效果呢？就得法真持，这叫悬陀罗尼，知道吗？得百千万亿悬陀罗尼，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那你像阿弥陀经每个字都有陀罗尼，知道吗？每一个字都在陀罗尼。你看我现在要解释，要跟你解释这个阿弥陀经，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一个字一个字解释，把每一个字都展开以后，然后说无量的法用，这个就是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得悬陀罗尼，就一法能悬一切法，能都一起解脱。所以呢，百千万亿陀罗尼，百千万亿陀罗尼，佛陀是啊，百千万亿陀罗尼，菩萨、观音菩萨、文殊、地藏，他们都有百千万亿陀罗尼。那么说我们在他身上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他们有百千万亿陀罗尼，所以呢你这个观点都没有，你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你对他们都是生怀疑的，都是生怀疑的。那既然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都有陀罗尼的话，你说常佛有没有陀罗尼？常佛，你要承认常佛有陀罗尼，常佛就一定有办法让你解脱。你如果认为你怀疑常佛，那就麻烦了。什么怀疑常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名词，你说悬陀罗尼，什么叫悬陀罗尼？不懂，不知道。我只知道常佛是个男的，是个比丘，是个出家人。我喜欢的时候就到边上去转一转，不喜欢的时候离他远远的，就是这种感觉，剩下的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有悬陀罗尼的话，那你亲近我的时候，我讲法你会听进去，马上会得到相应的解脱，知道吗？所以那么说我们智者大师对悬陀罗尼的话，他一切文章里面都有陀罗尼品。那么说大家在读圣的时候，在看他的书的时候，他就要旋转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转到法里面来，知道？所以你常常迷失坐在那里观照，一直离境祝福，然后把离境祝福这一段话想个半天，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修，对吧？我今天来修一千的一则礼敬祝福，然后你从早上到晚上修，修的时候呢写一篇日记，写一篇日记写完以后，第二天我写称赞如来，称赞如来，然后呢从早上修，修到晚上再写一篇日记，然后呢在第三天然后修广修供养，然后你把一切法都转为的供养，转为供养，而说这个，然后晚上再写一篇日记，然后再参会业障。写的时候怎么写呢？先要写到，比如说离境诸佛，要先要讲到恭敬心啦，这个感恩的心啦，然后再写到离境诸佛，离上世上因上然后转换自己的心态，就是说你这样的观察，忏悔业障，随喜功德，从下至于地狱的众生的一念佛性，一直到诸佛种种境界的功德，无界随喜，何况尊坚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善法无界随喜，所有的善法无界随喜，这样。因为身口意清净的时候，随喜功德自然必出来。如果你不清净，你就会嫉妒，你就会因为前面身口意这个忏悔业障很重要的，忏悔业障越清净，随喜的功德就越清净。因为忏悔业障越不清净的话，你随喜功德就不清净。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忏悔嘛，不忏悔就有业啦，没有业就有贪嗔痴啊，有贪嗔痴就有功过我慢啦，有功过我慢就对人家不满啦，又对人家不满就不会随喜清净，就不会随喜，就说看到人家出家嫉妒，看到人家说法不满，看到人家做善事情说法怎么样子，那就要真正亲近的人呢，忏悔比较亲近的人，见地狱的尊身那个福性都还占了，他还是有福性，还是有解脱，还是有希望，他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嫉妒嗔恨不满，因为这个心出来的时候，证明你忏悔没有清净，忏悔没有清净，还好好的忏悔，那就修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修到你忏悔清净的时候，那你的随喜功德一定会清净，一定会清净。那清净的状态啊，就是说非常的恭敬啊清净啊，但是它是一种慈悲喜舍啊，都会出来。然后这清净的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在佛经里面讲，随喜功德，功德是无二的。你看到常佛，如果你清净随喜，清净随喜的时候，你看到的常佛的所有的出家的功德都跟你是同等的，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常佛所有的功德，你要真正的随喜，我今天所有的功德跟你是同二的。如果你不随喜，或者你随喜有无垢心，那我今天常佛的所有的修行的功德，还是暗藏着的功德，都不会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因为你还有怀疑心、不满的心、嫉妒心、嗔恨心、烦恼心，对我就有这些心出来，那说你就不能够接受这些功德。所以在菩提心经里面讲，在你看到佛陀的时候，他就叫发菩提心，但是对他怀疑的时候，你的菩提心就会有暗，就会有暗。当你对他无条件、非常信心的时候，那他身上的菩提心跟你菩提心是八的，知道吗？是八的，所以你能够获得佛陀一样，这个因为佛佛像就是菩提心嘛。你对他怀疑，那你的菩提心不是有暗吗？不是有黑暗吗？是吧？你就搞有沾的东西在上面了吗？你对他毫无怀疑的话，所以我们在判定的时候，我们忏悔心很清净的时候。那会什么样呢？就是这个佛像呢，长得非常的难看，雕着一点都不好看，然后摆在路边。但是如果你的随喜功德非常清净的话，你也会去巴着礼拜的，知道吗？那佛陀在地藏菩萨那个地方一个脚印，好多人把脚往上抬，插着抬。如果真正清净的人会去礼拜，知道吗？不清净的人呢，那就在上面踏，就是说啊，佛陀的这个脚迹那是无比甚深的。我们怎么能要举过头顶？你怎么能拿轿子上面踏呢？因为他一定忏悔没有清净，忏悔没有清净的人呢，才会对佛陀不恭敬，对佛看到佛都不会礼拜，还分别这个佛像好看了，这个佛像不好啊，好看了。这部经典是大乘经典，那部经典是小乘经典，这部经典是圆满，那部经典你有什么资格 这样的评判。如果你要是真正的忏悔清净，不过只要是佛陀开口讲的任何一个字都是五体投地，非常的恭敬。所以我们讲的这样法，如果过去不知道的人现在应该知道，过去没有缘想的人现在当有这样的缘想，那我这样说我也是当这样的缘想，我也不是达到圆满的人，那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就知道修恭敬心非常重要。那说恭敬心谁起的功德，就看你忏悔清净不清净。如果你真正的忏悔清净，一定会恭敬出来。至于这个恭敬心不是选择的，没有选择，这样就是所有的佛像、所有的僧宝、所有的经典、佛法身都是无上的恭敬，无上的恭敬，对尊生的善法都是无上的恭敬，对尊生蚂蚁蚊子苍蝇，如果你忏悔非常清净，那就像能说菩萨一样，看那个蛆在吃那个一个狗啊，身上生蛆，他用四条铁舔下来，他怕这个手啊，他这个手比较硬了，他把那个蛆拿下来，怕把那个蛆搞死了，就是说那个蚊子啊在你身上追着，然后呢你要把它拽下来，你要把它拽下来，拽下来你手一捏不把它捏死了吗？也是条舔下来，因为四条是远的，知道吗？四条是远的，舔下来它就不会受到伤害，它就飞走了。因为手一捏，完蛋了，一捏死了。如果你要有恭敬心的话，你心能细到这种程度，知道吗？但是我们做不到，这都要初地菩萨才能做得到。但是我们最起码的抽象还是可以观察一下，就了解你到底有没有恭敬心啊？你有没有就是看你忏悔清净不清净？所以呢，不要。所以对佛法不要有选择，我们一定要有清净心去做，这样就对了。叫随喜功德，那么随喜功德就能勤转法轮啊，你观察啊，随喜功德维系的观察，维系的观察，观察你自己呢啊，心里面很感动，然后你心非常细的时候你就空掉了，随喜功德完全可以把自己修空掉，然后再往后面修，修的呢修勤转法轮。成转法呢，不只是我们的经典或者讲经说法，我这样的讲经说法不一定真正是转法呢，真正的转法呢是把尊生的心的法呢给转动。然后这个法在哪里呢？并不是文字转动不了的，一定要实相，然后转过我们的清净心出来。你说外面无常了无我了，就说我现在给你讲法好清净，然后呢那个文字飞过来了，或者说那个树叶掉下来了，你都没有丝毫观察。因为佛陀大尊尊说法事实和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就是说所有的法界都是佛陀供养你的法，如果你要是得悬陀罗尼的话，法就现前，那么这些法在你心中都会得受用的。你看到所有好的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啊，这无常，就是好的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哦，这是无常，你都能够观察到法的时候，然后这个法就转你的，就是说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转动你的心，你的心都是智慧的关照，都能够把你心中的法转动升起觉性，这个叫做转动法轮，就像这样。不然的话读书背的再把书念的再多，头拜的再多，你的心是无垢的，你这是在表面搞一搞，花棍的再多，钱拿的再多，头拜的再多，经典念的再多，但是呢你心是死的，你心像石头一样一点都不转动，那你在干嘛呢？是不是学法是要转动我们的心呢，把它活起来呀、啊？你怎么能变得越变越石头呢？何能念佛 越念越坚固，念佛越念念到最后面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就是说佛法一点都不能够日流，就是不能够得到法的适用，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看到他身上有一点法，得到法的适用，不是坚固的执着，也不是偏执，知道吗？要念佛念到法的适用的时候呢，适用的时候呢，你就比例来讲吧，你最爱的儿子，那我们说他两个手两个脚都没有，都是很欢喜的，知道吗？我不是说把他扔掉，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得到法的受用，你到外面去，人家打你骂你说你一下，你都是非常慈悲的，因为你被适用了嘛。你要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会什么样？她的满脸春光，是吧？走路微笑，走起来都会飞跃。为什么呢？因为她在谈恋爱，被爱的适用，是不是？如果她没有爱的适用，会什么样呢？愁眉苦脸的，是不是？你看她见人都不高兴的样子，做什么事都偏激，然后很快就会生气， 就是证明他没有爱的试用。有了爱的试用的人，他一定就不一样。那么说我们得到法的试用，试用了以后呢，会什么样呢？生活中一定有变化，就像太阳晒在自己身上会什么样呢？会有暖的感觉，是不是有暖的感觉？你不可能太阳晒在身上是冰凉的吧，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呢啊，学佛是像太阳晒在身上冰凉的，你看到他一点情的感觉都没有，就是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一点这个爱护他的感觉。那学佛学到这种程度真是悲哀的很。现在学佛学到最后面应该得到法的适用，看看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法的适用。就是你走在路上有爱心出来，或者我得到法的施运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法轮要常转，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要把法要在转动自己。所以生活中先是冥想，在这行住坐卧或者待人接物上面去观察一下，因为佛法在于观，没有观法轮不可能转的，法要推呀，就像那声音一样，虚空有无量音，虚空里面可以藏无量音，只要你会弹它就能会出，知道吗？你把琴拿在那外面去弹，只要你能弹它就有音出来，因为这个琴声呢有13根弦是16根弦，然后这16根弦呢你怎么弹就出什么音，它可以弹无量的妙音，看你会不会弹。所以会弹琴的人呢可以弹出妙音，不会弹的人呢就乱弹琴，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会不会弹琴呢？也就是说我们静坐下来先要练熟，把这个音声要练熟，弹琴的这种习惯练熟，从来不练就像我们常常的小和尚大法器一样，平时不练到上去就错平时不练着，我们小的时候学法器的时候在底下练好以后才上去底下不练的话这上去马上就敲，老是敲错。我们在底下，我以前把筷子的打修筷子敲完以后敲得非常熟了才开始敲，敲错了以后马上下来参会这个马上也要是敲错了马上被老和尚给他拽下去了把你赶走给你打香板。然后现在呢这底下楞严咒搞了半天都修不会，是吧？连大悲咒都不会背啊，因为学句式，你们句式学了多少年佛法了，心经都不会背，那你学什么佛呢，是吧？所以最起码要等得先要接受一下，念佛是把我们的心降服住，最重要的还要学佛法，要转动我们的心呢，要转动法轮。所以所以跟有人讲，我这个人早修行了，那个人早修行了。其实经典呢很讲，那么说经典是很多的，会不会在心里面打个转，就很难说了。其实你要会大转的话，你把苦集灭道拿在心里面，坐在那地方思维一下，佛法就出来了，常常思维，常常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师，就是罗侯罗，他就是不断的思维佛法开悟的，就思维无常啦、无我啦、四二因缘啦、四谛法，那说这个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的，他思维，他就进入空性开悟了，他就这样开悟了，是吧？有人说他，你像那个提婆达多坐利盘特。周利盘特他扫地，虽然扫地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降伏起心，扫啊天天扫，有饭吃啦，佛陀已经收我啦不要我走了，然后我就安心了，叫我扫地容易扫尘除垢，我们现在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扫尘除垢，天天要扫尘除垢。但是呢人家后面的一段就没看到了，后面一段他有一点扫地，他就一光，这地怎么扫不干净啊，他就呢你念阿弥陀佛一回光返照，诶，我怎么念阿弥陀佛还会烦恼啊？就是说你要回光返照一下叫观，如果你没有观你扫一辈子都没有用，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念到死的时候还那么烦恼，为什么呢？你从来就不观，人家坐立盘特都会反观，这么愚蠢的人都会反观一下，诶，这个地怎么扫不扫干净，他把条把拿起来，这条把很脏的，他敲一敲，很多会场呀条把好脏，他发现了很脏的这个观点了，心里面出来了，哎呀，不是条把脏，也不是地脏，是心脏，你的心，哎，他我心怎么会脏呢？瞬间他心就空掉了，开悟，证阿拉汉。也就是说 他通过这样的反观观自性的时候，就进入到开悟的境界。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从来就不反观，所以念阿弥陀佛念的是死阿弥陀佛，没有一点灵魂的感觉，所以念阿弥陀佛是死的，所以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没有生机，给人感觉就是一个什么死气腾腾，一个死掉的树，没有意思，是吧？就是说只有你自己感觉到有意思，别人都感觉不到。就是说我们要学佛，学到最后面的身上都会发光，这样子走到外面很快乐很开心，就是这样许。因为外面的相一定从心里面出来的，外面相一定从心里出来的，就是说你心是什么样，外面相就是什么样的。你心是死的，你所做的事情呢都是死的，一看都看得出来，要做事情呢都是死板的。如果你心是火的，做什么事情呢，人家看了就很舒服，每个人看了就很舒服。所以你看着，所以你观察一下你自己到底圆不不圆满，优秀不优秀，你要问问别人。所以过去啊，有法师讲的，就说叔叔我到底有什么缺点，说出来我不会恨你，我不会生气的。结果真的说出来他就会生气的，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这么优秀，你可以叫人家说你的缺点。所以过去讲，就是说有一个大德讲，他说不要观察你有多大的智慧，多观察你有多少缺点，就看你有多少黑暗，有多少愚痴，不要老是观察自己有多大的智慧。所以呢如果很智慧很重，要多修多要观。所以通过这样的观察的修行呢，你心量就会打开，这样。所以呢叫情状法能。我们要情状发能是发起我们的决心。你了解一切法的，你了解法外没有独立的心可得，因为法跟心是不二的。因为了解一切是法的时候，没有我了，也没有人了，因为那个也是法了，所有的都是法。法是吗？法是对着于我们的烦恼了。有房子我就有房子的烦恼，我有大地我就有大地的烦恼，有虚空我就有虚空的烦恼。哦，原来虚空就是我的心，是不是？那么说我有虚空的烦恼，烦着的烦恼，这一切是对着于烦恼，那虚空烦恼吗？虚空不烦恼，虚空烦恼因为它是虚幻的，所有的法都虚幻，是没有自信的，是因为有烦恼才感觉到它的存在。如果你没有烦恼就没有尊生了，知道没有人我尊生受者法，一切都没有自信的时候，一切都变成法的时候，那就对了。三界大千世界都是一个法，都是尊生的心，尊生的心就是尊生的相，尊生的相就是尊生的心，司法界就是司法界的尊生相，司法界的心，司法界的尊生和司法界的相都是配合的很好，这个司法界一点都不会串乱。佛就看到佛的境界，菩萨就看到菩萨的境界，阿罗汉就看到阿罗汉的境界，天人看到天人的境界，我们人就看到人的境界，地狱尊生看到地狱境界，恶鬼就看到恶鬼的境界，他们都是相配的，中间没有任何错，不会错掉的。所以呢不会互相不会串闹，所以这个整个的法界都是对司法界，对于司法界的尊生它是互相配合的。那说没有司法界就等于没有尊生，没有司法界没有尊生，就说三界大千世界无非是一个法，它是没有这尊生不可得，就一切法没有自信。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空，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呢，就叫觉性现前。这个觉性是第七，叫勤夫住世，勤夫陀住世。阿弥陀佛。